那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大家好，欢迎接入 S-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四十二号公告、当年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专家解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lia。那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九月份呢，总局发布了新二号文的意见征求稿，并且结合了 BAPS 第十三项行动计划，对二号文进行了一个空间的修订。但事务总局并没有如期如预计直接发布新的实施办法，而是呢发布了四十二号文，对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这两个章节做出了政策的修订。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 S-Council 副总裁苏嘉欣苏老师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四十二号公告。那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活动流程。整个会议为一个半小时，前一个小时我们的专家会对四十二号公告进行解读，后半小时为互动交流，需要提问的同行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1027。021-6270-5678-1027，我们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那么下面我们进入正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S-Council 苏嘉欣苏老师。苏老师呢从98年开始便专注于转让定价这个领域，在为跨国企业提供中国转让定价、价值评估以及税务和商业咨询领域拥有超过18年的专业服务经验。除此之外，也多次受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的邀请，为全国各地各层次的转让定价税务官员进行专业的培训。此外呢，他也对企业的并购重组、架构设计、内部控制、交易谈判等深有研究。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电话会议。那么应该是按照流程，我有一个小时时间是吧？一个小时时间，那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十二号公告的一些内容，以及跟之前的那个二号文章及条有哪些地方是有一些变化，比较重大的变化。然后后面尽量多留点时间嘛，半个小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反馈，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那么今天其实是四十二号公告的一个我们叫做。专家解读，也就是一个基本内容的一个介绍。那么明天上午的话，10点钟会有还有一个四十二号公告，但是是关于就是更深入的一个比如说就是企业之间或者我们跟企业之间有一个的一个交流啊，看具体这个四十二号公告相对于二号文来说的变化，对企业接下来的一些实际性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啊？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进阶版的一个活动。那么有兴趣的话，明天早上10点钟还可以继续讨论。那众所周知，2016年7月13号，国家税务总局正式是对外发布了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对关联申报、国赔报告还有同期资料最主要是这三方面的一个变化进行了全面规范，然后替代了原来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就是2009年国税法二号本。那么所以说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较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原来都一直以为就是他按照以往的惯例，新出来一个办法的话，至少他名字应该叫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把试行两个字去掉，但是他不是这样干的，就是直接就是出了一个新的题目把那个关联申报同期资料放到里面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里面除了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的管理以外，本来还有规定 APA 的，还规定了税务调查的啊。这次他的那个就是发布的这个公告里面并没有包含这两项内容，所以说他并没有完全去取代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也就是说他的发布并没有说同时说我2009年国税法二号文失效，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的是这个二号文的第二章、第三章、74条和89条失效，部分失效。那么所以说，既然他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就是在 BEPS 这个就是全球的环境下面，他后续如果还有动作的话，应该就是针对这个没有被替代掉的二号文剩下的那个部分章节，就是税务调查和 APA 的部分还有那个 cost sharing。成本分担协议，那应该也是他接下来一步要做的事情。那随同这个新的公告，四十二号公告被废止的是2008年国税法114号本关于就是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企业年度关联业务来报告表， 这个主干表我们组成也是被现在的一个取代掉了啊，废止。那么今天正题我要讲的是两大块内容，第一个是素材的背景，第二个就是讲一些新制的一些对比啊，对比点。那么素材背景大家都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啊 ，BEPS。2015年10月5号的时候，OECD 发布的是 BEPS 13项行动计划最终一揽子报告。那么发布以后，基本上一两个礼拜之内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上就已经有发布同步的，就是13项行动公报的中英文对照版。那么之后是在 G20 国的那个密码台上会议和2015年那个土耳其埃塞利亚 G20领导人峰会上面获得批准，被最终变成一个执行方案，承诺中包括的是13项行动计划。那么这次的一个14号公告主要是针对第13项行动计划、中央定价文档和国备报告在内的4项行动计划，进行了各国国内的一个国内法修订。那么就是BEPS13项行动计划，我们从源头上来讲，它13项其实是分成了三个层次的啊，根据它的一个对全球各个国家的一个约束性的强弱来分，分为最低标准啊、共同方法还有最佳实践三大类。那其中所谓最低标准，大家一听这个字面意义就知道有带有一点强制性的，就是你每一个国家你必须最低达到我这个标准，就是你至少是三项里面，你应该有4项啊是最低标准的。你要达到这4项行动计划所要求各国去做的这个事情啊。中国当然就是这次BEPS参与比较积极啊，对最低标准肯定是参与的那个4项计划，是第6项防止税收协定滥用，第5项是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第13项主要定价文档和国备报告，还有第14项争端解决。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4项行动计划，它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个双边或者多边的一种啊税收防范体系在里面啊，包括这个42号公告是针对13项行动计划的一个主要定价文档、国备报告，那么还有最近发布的中国对俄罗斯的一个双边税收协定的一个修改，里面也有很多内容，其实就是防止那个税收协定的滥用啊，包括那个争端解决的这些内容。这是最低标准啊，中国已经实现到了。那所谓共同方法，就是未来可能发展为最低标准，也就是它的第二梯度的一个规则啊，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也可以说，各国家之间如果忙于第一层次的一个国内法修订的话，那么还来不及应对这个第二层次的。啊，可能将来3-5年之内，这主要是包括混合作配、利息扣除，这个是将来一个共同方法。那么还有第3个层次，最佳实践，就是带有一些就是suggestion啊，我建议啊，每个国家最好的话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当然你实在没办法也可以目前缓一缓，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高目标。这个里面有包括一个受控外国企业的一个公司的制度，就是我们刚说的在就是说。管理机构是在中国，但是它实际上看上去是都是一些境外公司，它有的百分投资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属于第3个最佳实践的。那么讲到那个9章表的话，9章表呢最大的变化就是里面加入了国别报告表，国别报告表有3章啊，分成中英文就变成6章，所以它本身42号我们出台这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参与转让定价、国备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的国内法的基础。那可能大家有的已经听到过，也有可能今天第一次听到，什么叫转让定价、国备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那这个是2016年5月12号的时候，国税总局局长王军和加拿大、印度、以色列、新西兰税务局局长一起签署的这么一个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它约定什么东西呢？你其实看名字，就是国别报告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啊，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因为国别报告它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3个企业的一个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有点不一样啊。国别报告第一，准对方并不是由本地的企业做的；第二，递交也不是由本地企业去递交的啊，而是它后面4号公告里规定的，应该由谁递交？递交完了以后。中国税务局怎么拿到这个报告呢？是通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换去拿到这个国税报告的啊，不是由你当地的企业去递送这个报告的。那么 这个协议一开始四个国家签署，那么目前截止到目前也就是截止到其实是六月底吧，那个协议签署额是达到39个，这39个国家之间关于这个国别报告是可以相互自由交换的。那么但是第13项订正计划对成立资料的要求，同时也是42号公告里面提出来的要求，也就是说同一资料这个概念已经由原来我们说的同一资料扩大到主体文章、国别报告和本地文章3项，也就3个文书，其中的本地文章是对应了我们09年以来一直讲的同一资料。那么除此以外，在它的上面有一层是国别报告，在上面是主体文档。主体文档因为层次最高，所以它是由跨国企业直接提供给那个跨国企业所在地的书籍。比如说你跨国企业的总部在美国，那么美国可能在各个几大洲都有一些分支机构，那么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的话，那么这个主体文档提交的义务是在于这个美国的总公司。母公司，他向美国税务机关提交这个主体文档。这个主体文档里面要求披露什么东西？后面当然会详细讲，这里只是一个简要的一个列举吧，就是集团全球组织架构、功能风险的分布、全球运营状况、集团内部的定价政策等等，就是它是很宏观的一些信息啊，你不需要说具体的数字、金额是怎么样的，你只要说我一开始。可能我们集团有什么样种类的一些关联交易，那么这些关联交易谁跟谁之间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应该是用什么方法去定价啊？然后我们整个集团把那个无形资产的一个所有权或者开发是安排在什么地方的，然后资金的调度是不是通过资金池啊？然后怎么样去方便那些各个地方的子公司啊？那这些内容都是在那个主体文档里面。那主体文章之下，比如说美国再往下说，我在加拿大有3家子公司，然后在中国有5家子公司啊，在日本有多少家？那么国别报告就是以国为单位，比如说我加拿大作为一个整体，要说加拿大是3家子公司合并以后它的financial的那些 data 是什么样子的啊？不需要一家一家公司这样记录，那中国也是中国5家公司都捏在一起，以国为单位来记录这些信息。那么这个是跨国公司这个集团母公司提供的，同样是美国公司做完国别报告，他向各大国每个国家收集完信息，合并填写，然后就递交到美国当地的那个税务机关放在那边，然后中国如果有需要可以发出邮总局发出一个情况交换申请到美国，那美国会把他们收到的这个公司的国别报告那个交换到中国来，同时中国也会把类似的东西交换过去，是这样的。那么要求披露集团内各个运营单位的一个经营、内部利润分配、纳税，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微观一点的，但是它的微观程度是介于主体文档和本地文档之间的，也就是说，它只要知道你总的利润、最后利润是多少、税前利润是多少啊。你的一个收入里面分关联收入多少、非关联收入多少就可以了，并没有要求你详细披露到每一种交易类型下面到底成交金额是多少。那本地文档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应该已经做了有8年了吧，跨国企业直接提供给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那么这里所说的本地文档是包括了就是42号公告里面新提出来的要求准备特殊事项文档的，也就是成本分担协议和资本恶化，有这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全部的企业需要准备特殊事项文档。当然在实际过程当中至少我本人认为真正要去做那个特殊事项文档的企业应该是很少的因为一个成本分担协议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的现状，成本分担协议不通过双边 APA 去解决的话，你自己签署一个放在那边是没有用的，数据不认可，所以很少，反正到目前为止我是没听说过有多少企业已经去所谓到税务局通过 APA 的方式备案成功的。那么还有个资本恶化，它是说你企业有资本恶化问题的情况下，你要去准备特殊事项文档。那么这个就有一点说我自证其罪的感觉了企业一旦准备这个东西，就是我首先承认我是有资本恶化问题的，然后我去准备一个特殊事项文档，那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清楚，不可能有这样的企业存在。 说自己有问题，那有问题也说没问题，然后不准备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当时征求意见稿里面呢，说特殊事项文章的准备条件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有关联劳务交易的话，这样的企业是要准备的。那后来的话，目前这次事项文稿里面没有把这条加进去，而是直接把这个内容放到了本地放的主体内容里面，也就是说，只要你有，你要在这个主体文档里都必须要披露啊。但是披露信息的要求以及深度是跟当时那个征求意见稿是一样的。这个是统计资料目前的一个三个层次啊，变成这个样子。第二部分是讲政策的一个变化点啊，我们还是按照有哪些有变化的，然后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解读下去。关联关系的认定啊，这是第一部分。关联关系认定啊，分从 A B C D E F G 七条，这个也是跟原来的那个条数是一样，但是每一条里面都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第一个是股权关系，股权关系，它是这样描述的：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股份总和达到25%以上，或者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有的股份达到25%以上。若一方通过中间方对另一方间接持有股份，只要一方对中间方持股比例达到25%以上，则一方对另一方持股比例按照中间方对另一方持股比例计算。这一段话跟原来二号文没有任何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啊，理解上这里强调一下，它强调的是25%啊，大于等于25%，它的以上是包括等级数的。那么上下级关系或者兄弟那个关系都可以算。那么后半段讲对于中间方怎么样去穿透中间方，也就是你达到25%以上 ，A 控 B 25%以上 ，B 控 C 100%，那么就是从 A 控 C 100%。这个25%被穿透是从100%，这个看法是跟就是会计方面我们说的那个合并报表说是两个概念啊。那么新增的股权关系里面所说的新增的是两个以上具有夫妻、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抚养、赡养关系的自然人共同持股同一企业，在判定关联关系时持股比例合并计算。那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啊，丈夫持有 A 公司20%的股份，那么按照刚才所讲25%的一个比例判断，他没有达到，没有达到，或者说他丈夫同时拥有两家公司，都各占20%的股份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之间是不会构成关联关系的。但是如果他的爱人同时拥有这同样的两家公司10%的股份。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两者因为具有夫妻关系，加起来就达到30%，所以这两家公司互相之间就会成为关联关系。没有这一段的话，仅凭第一段，那这两家公司就没有关联关系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重要的是在于，那个原来的二号文第九条第八款说，双方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啊，包括。虽未达到这个持股的比例，但是一方与另一方主要持股方享受基本相同的经济利益以及家族亲属关系，原来是这样规定的。但是这样规定，你现在大家跟就是42号公告里面所表述的，你比一下啊，马上可以发现原来二号文的那个表述是很模糊的，就是它已经带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主观判断或者说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放到税务机关手里面去，什么叫以家族亲属关系啊？什么叫享受基本相同的？这个就很难讲了，基本相同的经济利益。那么，所以实践当中，因为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有些可能你不一定真的，比如说人家想利用这一条的话，未必会想到说我真的拿一个什么夫妻啊、兄弟姐妹这个关系就拿出来，他可能当中给你折掉几代，那你就找不到嘛，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四条公告它至少这个是明确的啊，直系亲属、兄弟姐妹、赡养。抚养关系，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说，什么叫直系亲属，什么叫直系血亲，这里讲的，血亲啊，因为我大家只能听到我听不到大家，也没办法让大家讨论啊。直系血亲，可能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吧，我觉得，所以直系血亲它是一个法律概念啊，参考婚姻法里面规定，直系血亲是指彼此之间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什么叫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么肯定来说，想起来了，生育自己的和自己所生育的， 上下的关系，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孩子啊，你觉得这是知清楚，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啊。直系血亲，因为你的血是可以继续流淌下去的，所以他这里的直系血亲也包括你自己的直系血亲，就是养父母、养子女、养祖父母、养孙子女，还有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也算啊。然后生育自己和自己所生育的上下各代亲属，而不是一代啊，你这一代下去永远都算直系亲属。你有五十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啊，你对吧？让你的什么曾爷爷去吃一个股份，你自己吃一个股份啊，当然被认为是有关系关系。好了，那么这个是股权关系啊。第二个是资金借贷关系，资金借贷关系的话呢，它一个是增加了关于借贷资金总额占实收资本比例这个计算方法啊，明确它是按年度加权平均借贷资金来计算。就原来实践当中，很多企业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有的就是用年末的一个余额去计算，有的是每个月度的一个平均啊。那他现在说呢是年度加权平均其实是天的概念，他说的年度加权是每一天啊加起来，然后除以365这样，那其实非常繁琐的一个做法。那么除此以外，他的表述就是如果一方那个借贷资金占到另一方的那个实收资本50%以上的，或者是一个全部借贷资金总额10%以上的啊，是视同为是有关联关系。那么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啊，就是他前面加了一句话，说双方存在持股关系或者同为第三方持股，把它做一个前提条件，这句话原来是没有的。那没有以后呢，因为实践当中会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比如说双方之间啊，没有任何的持股关系、控股关系，就是 A、B 两家企业。那么然后 A 说我借款给 B， 那 B 的规模相对较小 ，A 的相对规模很大。那么他稍微一借的话，就 B 超过了 B 的实收资本50%了，啊，有可能的，或者超过他借的总额10%以上了，就超过了。超过以后呢，按照原来的二号文 ，A 和 B 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啊。至少 B 认为，单方面的认为 A 是他的关联公司，但是 A 的话，对于 A 来说，他那么大的规模，可能他借出去的钱对他来说九牛一毛的事情，他不会认为 B 是他的关联公司啊。但是既然是关联关系，本身就是 A、B 应该互为关联关系，而不是单方面的。那所以说，原来的二号文规定这个地方有漏洞啊，他补的就是双方存在关联的持股关系或者同为第三方持股。首先你要有个持股关系，但是这里的持股关系未必要达到25%以上。只要有一点点持股就可以了。那第三层特许权关系，特许权关系啊，还包括后面的第四购销及劳务关系，同样的都在前面加了这句话，双方存在持股关系或者同为第三方持股啊，都加了这句话。因为不加的话，好比说购销和劳务关系，说一方的购买、销售劳务都要受到另外一方的控制。我以前曾经举过一些例子啊，就是说那个苹果和富士康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可能又造成那种就单方面认为自己是另外一方是他的关联方啊，但是苹果不会认为任何一家代工厂是他的关联方啊，就是这个问题。特权关系也是啊，加了这条，然后说那个一方的生产经营不能继续由另外一方去提供这些专利权、这些技术等等。那么购销和劳务关系里面这次讲的比较明确啊，因为以前也实践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学员来问说说一方的购买、销售、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由另外一方控制，那么什么叫控制？是达到多少%算控制？一直问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因为也没有什么税法很明确的讲，我们只是凭感觉、凭经验，还得也要看你自己本身一个购买销售的一个对象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我一个公司，我只针对5个以下的客户在销售，那么其中对某一方达到50%以上，可能感觉已经是属于可以受到控制了。但如果我面对2000家客户，你要求某一家达到50%以上，这是不现实的，有可能那个时候达到10%都已经觉得是可以控制了。所以说这个比例的话没有统一规定的啊，也没有办法说每个公司放到每个公司都通行的。那所以这次的42公告里面它加了一句，说上述控制是指 一方有权决定另一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方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啊，讲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你读了一遍，可能实践当中还是没有办法去啊判断的。我们只能说啊，把它拆成财务，就是有权决定财务政策和有权决定经营政策两方面。那么回到会计的概念上，啊，那个财务的概念上，什么叫财务？什么叫财务活动？如果我一个企业，我说我要每天自主的进行一些财务活动的话，啊，我们从信息流量表上也可以知道嘛，它的财务活动主要是投资，就是资产购置、资本融通，这个是筹资，还有经营当中现金流量的管理控制，这是运营部分。运营资金，也就是你现金流量里面不是有，对吧？经营性的，然后投资性的、筹资性的吗？三块，这就是财务的所有的内容啊。还当然最后有一个利润分配的管理工作。那么这四大块内容构成了财务管理主要活动。那么一方对外另外一方的财务政策进行控制，也就是说我控制的一方是做出重大决策的，对于你的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啊，营运资金的管理还有利润分配啊，分股分成多少，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是控制的一方。那么既然控制的一方做出所有的重大决策，那你被控制的一方变成什么样子？你就变成一个会计核算中心了，你只是说上面控制者要你干嘛你就干嘛啊，你就是一个记账的人，其他东西都不做。那这种情况你现在应该比较直观了啊，什么叫做财务政策的一个控制，财务政策的控制。那么经营政策，哪些是经营呢？购买、销售、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就是这四块东西啊。这些经营活动是由一个控制方去规划、安排、确定的啊。具体来讲，你可以分成说，向谁购买商品、货物，由谁为另外一方提供劳务，生产产品销售给谁，购销劳务定价和业务合同要件等啊。这些内容都是由一个控制方做出的决定，另外一方的职责就是在于接受他的这些指令和安排啊，然后在自己在重大的生产进程上都没有决定权。那这样的话就更像一个我们说代工厂可以说作是这个样子，对，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什么叫做在购销和劳务关系上存在控制关系。第五条关联关系认定是任命或委派关系，一方半数以上董事或者半数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啊，由另一方任命或者委派的，或者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双方各自半数以上董事或者半数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同为第三方任命或委派的啊。这里的话，原来的二号文第九条第三款只是说了。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是由另一方委派的啊，或者两个公司同时是由那个第三方委派的。他说至少有一名啊，现在改成半数以上，这是一个改变啊。另外一点就是他说什么叫做高级管理人员，括号里面说的包括谁谁谁，那么这部分内容也是比原来扩围了，比原来大了啊。他包括上控制董事会秘书，原来没有的。经理、副经理都是有的，财务负责人也有，还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就是依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章程里面说，我们公司的高级官员是这些，或者甚至于说，你们人事部、人事规章制度说，我们公司这些人招聘进来的时候，我们给他的阶级里面写的，是属于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啊，或者你们公司里面会开高层的有些决策会的时候，这个人是按规定要参加的，那么这些人不管他的 title 是什么，他应该就被认为是高级管理人员。这样。那么第六条是亲属关系，他说具有夫妻、直系血亲、兄弟姐妹及其抚养赡养关系，两个自然人分别啊与分别与双方具有 A 至 E 项关系之一的啊。他说哎，这个不是跟第一条一样的啊？第一条是说两个人啊，判断标准是25%，是两个人分别持有的话，要加起来看是不是25%。这里的话跟25%没有关系啊，跟百分比没关系，完全就是看这些人
的关系。比如说刚才说的半数以上董事啊，你如果两个三个这个有亲属关系的人都在某一个公司，那两个公司董事会里面啊，加起来过半数了，那么这两个公司之间就不是关联关系啊。这样来看呢，跟那个持股比例没关系。那最后一条实质关系，这个其实有点兜底条款的，就是不管你刚才那种就是表象在外的那些表面上是怎么样一个有关联关系也好，没有关联上，但是实质上有可能你是有一些共同的经济利益的，或者说是双方在实质上具有其他共同利益的关系。比如说双方共同参与一些项目的研发，项目研发，然后呢两个人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但是可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邻居、隔壁邻居，那两个人说我们一起去做个承包工程，也有可能的。那他们之间其实是有共同的一个利益存在的啊，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就是现在当中社会大家有很多朋友啊，朋友关系啊，都会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啊，包括一些物资采购啊，还有一些营销啊都有啊，甚至于包括共同垄断市场。两个人就是看上去是互相竞争的，其实背地里就是两个人是好朋友啊，只是一个营销策略而已，这些都认为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的。那以上是几条关于关联关系的一个解读啊。接下来是关联交易的类型。关联交易类型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由原来的四种类型变成了五种类型啊，新增加的是金融资产的转让。金融资产，所谓金融资产就是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项、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的资产啊，这些东西。那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些项目都在哪里？都在你企业资产负债表资产的那一方啊，资产那一方，自上而下，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对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后面还有那个金融衍生品。金融衍生工具都在这个里面，也就是当你把你的 BS 的左半边要转让的话，那这些就是现在新增加的金融资产转让交易，是这样子。那么这里有个概念啊，可能我们会前也收到有些会员说有些问题想明确的，那其中有一个讲到股权投资啊，股权投资，你如果从我刚才说的是 BS 左边的那些科目去理解它的金融资产转让的话，那么你应该明白他所说的股权投资是指你这个企业账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就是你去投资别的企业，然后把别的企业的股权又转让掉了，这样的交易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一个金融资产的交易啊，你转让给那个其他关联方了，那么这个构成关联交易，并不是说你的股权被别人转掉了，你母公司把你的股权给卖给了集团内其他的公司啊，这个不是金融资产转让啊，你是被转让的一个标的物而已啊，不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那么其他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吧，劳务交易的一些什么叫劳务交易，包括哪些它的列举里面有一点点小的变化不伤大雅，我就不去那个逐步描述了。无形资产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转让里面它也是同样描述那个商业秘密品牌客户名单啊，这个地方因为我标红并不是因为它是新增的，它原来就有啊，或者你可以去对比原来就有，这只是说在那个当时的那个13号那个行动计划下面，中国税务局最近的一些税务调查已经展现出来这方面的倾向了，将来也是这样子，它对无形资产的这个交易它会更加集中性的去观察商业秘密、品牌、客户名单、销售渠道和政府许可这些东西转让你的对象是不是公允的因为像商业秘密、政府许可、品牌、客户名单、销售渠道、特许经营权这些东西，在企业的会计账上，在它的那个资产负债表上都是没有记录的，都是不被记录的所谓表外的那些东西他现在关注就是你没有记录在账上这一块内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无形资产交易和有形资产交易，现在呢就把它细分成叫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转让，分成两大块，那么这么说有什么用，后面会 提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再回到统计资料，那统计资料一开始讲了，现在分三大部分内容啊，一个主体文档、本地文档、特殊性文档。主体文档，准备就是年度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合并该企业财务报表的最终控股企业所属企业集团已准备主体文档啊，年度关联交易总额超过10亿啊，这些准备条件是不是并列的？是或者，只要任何一点满足了。就是必须要准备的，所以说是你要么你的最终控股公司已经准备了，或者你的年度关联交易总额是超过10亿，那就需要准备这个主体文档。但是这里的话他没有讲得很明白，就是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里面包不包括国内关联交易啊，他没有明确。那既然没有讲得特别清楚，我们只能说是全都包含啊，全都包含关联交易总额10亿。准备时间是在境外这个最终控股企业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12个月内啊，给你一年的时间准备，给你一年的时间准备。然后税务机关要求是30天内，30天内提供。那本地文档的话有4条啊，4条标准，满足任何其中一条就需要啊准备。一个是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注意这里是所有权啊，刚才说了有形资产交易被它分成了有形资产交易所有有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转让啊，但是它这里仅仅指有形资产所有权的转让金额超过2亿人民币啊，超过2亿，包括进出啊，就采购销售都包括。那么有个新的提法，就是来料加工业务按照年度进出口报关价格计算啊，大家都知道来料加工，我本身只是收那个加工费嘛，材料不做价的。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它视作啊，我们说有点像进料加工一样的，进出都做价的情况下，你这个交易的金额是多少啊？这样就扩大了啊。很多可能原来来料加工企业，他光收加工费收1年2亿，这个应该是拿不到的，但是加上材料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概念啊，完全不一样。还有金融资产转让金额超过1亿。或者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1亿的，还有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超过4000万的。那么所以有形资产使用权转让以及无形资产使用权转让金额也都算作其他关联交易，算到其他关联交易里面去。比如说我是机器设备的租赁啊，我收到的租金啊，这些东西就算其他关联交易里面是这样。那么细心人可能会发现啊，当时我们是这样子，2号文也是规定，就是大家说啊，2亿4000万对吧，有形资产购销超过2亿，或者你的其他关联交易超过4000万啊。然后呢又有一个叫国税函2009/363号文，它里面说了，就是企业如果是啊承担有限功能风险的单一功能企业出现亏损的话，你也必须准备统计资料啊，而且准备完了以后是6月20号之前要递交的，是这样的。所以原来那个统计资料准备的一个条件是要把2号文和363号文两个合在一起啊来看，所以它就有3个条件。现在的话呢，这个43号公告出来以后，他说我已经取代了2号文里面的就是关于统计资料的这个章节啊。说我现在有4个准备条件，但是没有明确说我国税函2009/363号文件废止，他没有说废止。那没有废止应该就是还有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啊。但是它矛盾的地方在于呢，就是现在的4条公告里面说本地文档在关联交易发生年度次年6月30号之前准备完毕啊，原来是5月底，它现在变成6月底，放宽1个月。然后呢准备完以后税务机关要求之日起30天内提供，他这样写的。但363号文里面说的就是单一功能亏损企业准备的统计资料是在每年的6月20号之前准备并提交啊，所以这个时间点跟现在它的规定里面是有一点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目前也不知道，就是它接下来会就是说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个文件，还是说到时候把363号给废掉还是怎么样，这个目前不清楚啊。因为这也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会员在问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做出这样文章，我刚才说了，以企业或者签订或者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还有就是企业关联在职比例超过标准比例，就要说明无独立专门责的那种啊。前两天也有忽然在那个网上提问，说我们的那个整个借贷好像超过二比一了，它远远超过二比一，可能达到50比1啊，怎么样子的？然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扣除啊，怎么样子啊？那么我跟他说，因为你有一个叫做什么财税1/2/1嘛，就报道了。就是里面说了，你原则上是不能扣除，不能税前劣资超过2倍的部分。但是如果你能够证明，你们是国内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借贷关系，然后呢，是符合独立交原则的。就是这个时候符合独立交原则，意思就是你借进来的这个利息利率没有超过同期银行的一个借贷利率。还有就是对方就是借款给你的那个公司，它的实际的一个税率啊，并没有低于你的税率，那么这个就叫做合理的理由。那这些理由你是可以在特殊事项文章里面写进去的。这个是统计资料的一个准备。那么主体文档的内容来看是我列了一些主要的东西吧。因为这边大家看到并不是就是发布公告里面的原文啊，稍微缩减多一点的。它主要求披露一个组织架构啊，组织架构，组织架构里面关键的是全球组织架构啊，全球组织架构。那也就是原来我如果当地公司只自己准备一个统计资料，我只能看得到我自己啊，跟我有关系的那些关联公司，甚至于连整个中国都看不到也有可能。那现在它要求披露的是全球组织架构啊，甚至于包括 PE。就是包括常设机构啊，境外公司不单单要披露20%，还要披露常设机构啊，这个是有相当大的难度，还有就是你有一个遵从的风险啊在里面，全球组织架构。那一旦披露以后，你跟谁哪个公司有关联交易，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再怎么样去隐蔽掉了啊。第二个，企业的集团业务啊，这个集团业务包括你整个集团业务描述啊。然后呢，就是集团营业收入前五位占营业收入超过5%的产品或者劳务的一个供应链及主要市场分布状况啊。这部分内容其实更像，比如说你这个集团整体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话，那上市公司年报的一开始那些我们本公司这个整个的经营状况啊，怎么样子啊，更接近是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难度啊，你原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子。那后面有红颜色的。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企业集团除研发以外重要的关联劳务及简要说明报告那种，这个是你年报里面不会有这种东西的。还有企业集团内各成员实体之间的价值贡献分析，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啊，特别重要的。因为你价值贡献，比如说我整个的集团的定价政策已经决定了中国企业我要把你就是这个研发委托你中国公司帮我做的，我就要写清楚 OK， 我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中国做的，然后收回来以后我是把这个 IP 的权利就是说放在爱尔兰的。那这样你把整体东西都描述出来以后，你就不能说中国对于你这个 IP 的研发所做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很少的啊。然后你后面他再要求你披露就是无形资产的那一块，他说有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人啊，整体战略啊，你一披露，你又会里面说，哎，我是无论全球所有的公司都要收取一些这个特权使用费的啊。但是其他国家的类似的生产性企业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接受委托去帮他做研发。那这样横向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你整个这个价值的贡献和最后的那个利润分配是不匹配的、不平衡的啊。中国做的事情比较多，但是他一样还是在付那个 royalty 啊什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整个一张图，你现在就是必须画好了，因为整体都展现在别人面前了，你里面有一点点缺陷都马上看出问题了啊，不像以前我只给你看这个地方一个小地方放大了看一下啊，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主体文档还有就是无形资产的一个重要的协议清单，还有无形资产相关的转让清单政策啊。这个协议清单其实各个国家也不单是中国了，都想看一下隔壁是什么样子，其实就是这种心理啊。比如说我有一项技术大家都在用，那中国你问我收了3% 啊，以前我们是就自己跟自己比，觉得哎，你收3%，我一看可能啊，其他隔壁的这种税务局他管辖区内的其他类似企业，别人在付5%，他会觉得 OK， 你这个3%它算高对吧？我就让你税务处分你出去。但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现在是说，我想看一看我这边是3%，虽然我觉得不是很高，但是是不是？我旁边那个越南你那边的子公司是不是也是付3%的，还是他们只是付1%的啊，是这样的，所以他要你这些清单协议全拿出来啊，看一下啊，中是不是中国特别高，或者只有中国在付，别的地方没有付啊，很关心这个。还有融资安排啊，融资合同里面主要是安排主要融资的一个参与的成员实际情况、注册地、实际管理的一个机构所在地，还有融资安排的中期偿还政策。包括你借贷出啊、借进啊这些的一个利率水平，我们确定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总体转让的价值。当然，这个里面其实涵盖了说你有可能会把自己一个资本弱化的情况给隐含在里面啊，因为他看到你真的某些公司就是资本弱化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不停的对那个公司进行一个资金的投放。那很明显，如果一公司说其实资金池原来的功能是协调每个子公司，或者说资金池参与企业之间每天营业结束之前它的那个就是在账上的一个资金余额嘛，就是 balance 一下啊，然后让整个集团的整个融资成本降低。但是如果说资金池里面它去看长期以来一年两年每一天都是 A 公司介入 B 公司贷出